《比长寿文集》1954年，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经历看神的选召。第八章，亚伯拉罕的经历，信心的生活。三，信心生活的试炼。本篇信息我们要说到信心生活的试炼。过信心生活的人定规有试炼，并且这试炼不止一次，是多次的，不止一种，是多种的。在亚伯拉罕信心生活的光景里，至少有三次试炼，每一次的试炼都是实验。请记得，我们每一次遭遇苦难都是试炼，也都是实验。神借着难处试炼我们，也借着难处试验我们，显出我们的光景，叫我们认识自己。饥荒，没有守住地位而失败。亚伯拉罕的头一次试炼乃是遇到饥荒，他所以遇到饥荒，是因为他没有守住伯特利的地位，没有在伯特利站住，反而往前行，渐渐迁到南地。在圣经中，南指好的环境，北指艰难的环境。所以雅各书四章十六节说，北风啊行起，南风啊吹来。亚伯拉罕渐渐往南方去，意思是他渐渐走了容易的路。或许当时在伯特利有点为难，因此他往南方去，选择容易的路。一到南方，就到了迦南与埃及的边界，近乎世界。真实过信心生活的人，离世界越远，就越在北方，越感觉为难；离世界越近，就越容易些。乃是这个容易，吸引亚伯拉罕离开伯特利，离开支搭帐篷、住祭坛的地方。后来，他就在南地遭遇饥荒。亚伯拉罕若是留在伯特利，即使遭遇饥荒，也不容易下埃及。然而，他走了容易的路，往南到了靠埃及的边界。难处一来，就下埃及了。埃及是容易生活的地方，即使迦南有饥荒，甚至全地有七年的大旱，各处都没有吃的，埃及还是有粮食。迦南地常常遭遇饥荒，亚伯拉罕遭遇饥荒，雅各也遭遇饥荒。在信心的路上常常有饥荒，下了埃及就不会有，因为埃及有尼罗河。虽然在埃及，在世界里没有饥荒，但是一到了埃及，帐篷没有了，祭坛也没有了，犯罪的事就来了。不要太高看亚伯拉罕，恐怕我们今天还做不出亚伯拉罕那样的事。一遇到难处，他就装假、撒谎，并牺牲自己的妻子。当亚伯拉罕将近埃及，就对妻子撒来说，我知道你是容貌美丽的妇人，埃及人看见你，必说这是他的妻子，他们就会杀我，却叫你活着。求你说，你是我的妹妹，使我因你得善待，我的命也因你存活。亚伯拉罕的打算是多么卑鄙， 他宁愿牺牲自己的妻子，以保全自己性命。若不是神以大灾病击打法老和他全家，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来就被玷污了。所以，不要太高看亚伯拉罕，他和我们同样败坏，并不比我们高超多少。创世纪十二章八节说，亚伯拉罕到了伯特利，神的家，摸着神的同在，就支搭帐篷，筑了一座坛，并且呼求耶和华的名。可惜亚伯拉罕有那样好的境地，却不能持守，而走了容易的路，渐渐地迁到南地。堕落不是一步就下去的，乃是一步一步往下去。慢慢的，遇到试炼，就下了埃及，到了世界。人什么时候到了世界，什么时候定规就犯罪。罪不一定包括世界，但世界包括罪。罪不一定有世界，但世界定规有罪。神的选民亚伯拉罕从巴别出来，到了迦南。然而，当他的光景差一点，没有守住迦南的地位，就到了埃及。迦南这地位不容易守住，到迦南不容易，要守住也不容易。因此，亚伯拉罕离开巴别，到了迦南，不久就下了埃及。另一个神的选民罗德，到了迦南，不久就流荡到索多玛。巴别、埃及、索多玛这三个地方都代表世界。巴别是偶像的世界，是不要神、拜偶像的。埃及是生活的世界，是谋生的地方。索多玛是罪恶的世界，满了罪恶的事物。亚伯拉罕下埃及是为着谋生，以后雅各下埃及也是为着谋生，再后以色列人下埃及是为着求权势。所以埃及的世界就是生活权势的世界，同时是劳苦为奴的世界。在埃及，人要谋生，要得着势力，就要劳苦为奴，天天烧砖。神的选民从偶像的世界里出来，即使再堕落，也不会落到偶像世界，乃是堕落到埃及，堕落到生活的世界里，或者堕落到索多玛，堕落到罪恶的世界里。蒙召的亚伯拉罕虽然从偶像世界里被召出来，但是当他无法在迦南地站住时，他就落到生活的世界里。一落到世界里，他为着生存就撒谎、犯罪、作恶。若不是神的拯救，他是无法脱离那个环境的。我们必须准确地看见，蒙召之人所过的信心生活，定规有试炼。在亚伯拉罕这个蒙召之人身上有试炼，同样我们所有蒙召之人也必定都会遇到试炼。这些试炼不一定是一次或两次。照亚伯拉罕的经历看，他所遇到的试炼是多次的。根据创世纪的记载，亚伯拉罕遇到三次试炼。第一次是饥荒， 从12章我们看见，亚伯拉罕所以遇到饥荒，是因他离开了伯特利的地位。他初到迦南地，头一步是到世界，然后往前走，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。那里是靠近迦南地的中心，不是在边界。这意思是，蒙召之人所过的生活，应该在神所指示、所定规那中心的地方，而不在边界上。许多圣徒属灵生活的光景，乃是在边界的地方。他们虽然没有堕落到世界里，却也不是在神所喜悦的中心地方。亚伯拉罕头一次的进步，是从边界进到中心，就是从世界到了伯特利。所以在世界，他有了祭坛，还没有帐篷。等他到了伯特利东边的山，他就有了帐篷，也有了祭坛。祭坛和帐篷乃是亚伯拉罕信心生活的表示和见证。毫无疑问，亚伯拉罕在巴别时，这两样都没有。在巴别那里，我们只看见一座城和一座塔。即使亚伯拉罕离开乌尔，到了哈兰，都还没有祭坛和帐篷。甚至出到迦南边界时，也还没有祭坛。乃是他往前再走一点，到了世界，他在神面前才有了祭坛。一个人刚蒙召跟随主时，不过是离开巴别，离开乌尔，离开世人的生活，离开高举人的因素，在这人身上还没有积极的成分。乃是他再往前走，从哈兰到迦南，再从迦南边界走到世界，这时才有祭坛。慢慢的，他再往前进步，到了更中心的地方，就是伯特利东边的山，靠近神的家、神居所的地方。这时候，他就不仅有祭坛，也有帐篷。他在神面前积极的成分才逐渐增多。他能借着祭坛侍奉神、求告神，也能借着帐篷对人做见证。他是属于神的，是不属这世界的。他在神面前有祭坛，在人面前有帐篷。到这时候，按规矩，亚伯拉罕应该在这地方站住，如果要移动，也应该往中心的地方移动。然而，他不止没有往中心的地方移动，反而离开了中心的地方，渐渐往南地，往边界去。南地在圣经里指容易的环境，容易的地方。北方是寒冷艰难的，南方是温和容易的。这意思是，亚伯拉罕拣选了容易的路，而离开了靠近神居所的地方。就在这一个亚伯拉罕所拣选的地方，他遇到饥荒。这个饥荒可说是一个试炼，一个管教，一个拦阻。他在南地遇到饥荒，就该受提醒，想到神怎样看顾他，负他一切的责任。他应该再回到伯特利。路加十五章的浪子所以能醒悟过来，就是借着饥荒。路德记的拿俄米能醒悟过来，从摩押地回头，也是受了饥荒的警告。 饥荒本该拦阻亚伯拉罕再往南去，拦阻他离开迦南地，并警告他回到伯特利。可惜亚伯拉罕没有接受警告，没有接受这禁止，于是苦难来了。他越发拣选容易的路，越发往南走。埃及是在迦南的南边，亚伯拉罕离开迦南边界往南移，就到了埃及。迦南地是神要亚伯拉罕站住的地方，他一从迦南出去，就堕落到世界里了。许多时候，我们的状况就像亚伯拉罕一样，虽然一步步进步到有了祭坛，再进步到有了帐篷，却在这时拣选了容易的路，往南地去了。一旦拣选容易的道路，很稀奇的是，就没有帐篷和祭坛了。不用等到亚伯拉罕下埃及，他才到南地，在神面前就没有祭坛了，在人面前也没有帐篷了。虽然他仍旧是蒙召的人，但他身上那些属灵的东西和光景都失去了。这证明他是走了失败的道路。现在苦难来了，他该受到警告，回到原初的地位。然而他没有回头，反而越发走了容易的道路，一直往南下到埃及。就外面的环境看，南方是容易的地方，埃及是肥美之地，即使在七年大旱时，埃及还是有粮食。埃及的粮食不只能供给本身的需要，还有剩余的能卖给别人，供应别人。蒙召的人如果走了容易的路，毫无疑问外面能得到生活的供应，但有一件事是定规的，就是一到了埃及就准备好犯罪。埃及虽能给你吃饱，能照料你的生活，但到了埃及就要准备犯罪。在埃及会犯罪，因为埃及是个犯罪的地方。撒谎犯罪。亚伯拉罕下埃及，不止自己撒谎，也叫妻子撒谎，甚至他不是到了埃及才撒谎，他的犯罪是有计划、有准备的。创世纪二十章十一至十三节告诉我们，当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的乌尔时，就准备好在各地撒这个谎。蒙召的人差不多都有一些弱点，是得救后没有对付清楚的。有的人得救了，却还带着世界的东西，好像他得救那一天为着神呼召的缘故，什么都放弃了，却留着一件总不丢弃，也不准备丢弃，一直带在身上。亚伯拉罕教他妻子撒谎，就是这故事。亚伯拉罕能信神的呼召，信神带他走前头的路，信神指示他所该去的地方，也信神一路保护他。但是在他妻子这件事上，他不能信神。从头一天蒙召出来时，在这一点上他不能信神，也没有打算信神，反而他已打算好，他相信自己和妻子的谎言能保护他。他刚蒙召要往外走时，就想起有妻子的难处，这时他本该祷告神 仰望神，但他全数没有做。他一想到妻子的难处，立刻就有了妙计，叫他妻子说：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，你提到我要说他是我的哥哥，这就是你以恩慈待我了。这意思是，亚伯拉罕以为既有这个谎言的帮助，就不用神恩待了，有了撒谎的计策，就不需要神看顾了。所以两人早就计划要撒谎。我们个人若是回头看自己的经历也是如此，在你初蒙恩时，似乎什么都肯为主放弃，其实仍有保留。你会说，神临到了我，呼召了我，神既是全能的，他就必定负我的责任，必定看顾我，必定带领我这一生。但是有一件事我不能交给他，不能信他，我要扣下来留在身上。我知道这件事是不光明的，是该撇在巴别的，但是我撇不下，我必须带在身上。许多人的经历里都有这个软弱，因此遇到难处时，这软弱就显出来了。亚伯拉罕不止在十二章有着弱点，即使到了十八章，他和神有了那样亲密的交通，并在神面前为罗德有那样刚强的代求，到了二十章，他这弱点仍然显出来。亚伯拉罕仍是个活在肉身里的人，所以是个软弱的人，并不比我们刚强多少。亚伯拉罕在十二章所犯的罪实在太卑鄙，试问他把自己和妻子摆在什么地位？为什么撒拉被带进法老的宫里，他甘心忍受，并且还装假是他哥哥，就是为着生存。事实上，许多圣徒在世界里犯罪，无非是为着生存。今天有多少圣徒在世界里为了生存用了撒谎的手腕，随着别人撒谎，好像撒谎是脱不了的，离开撒谎就没有事做了，离开撒谎在埃及就不能存留了，离开撒谎人在世界里就不能生存了。在各地有好些圣徒对我说，李弟兄，感谢赞美主，你真是蒙大恩，被神从这社会里救出来。你不知道我们在社会里做事的人天天脱不了撒谎，我们若是有一天不撒谎，我们的事就不能做了。我听了实在不懂，就问，真的吗？他说，实实在在我们过的生活是靠撒谎维持的，我们的报告是假报告，我们的话语是假话语，我们的笑是假笑，我们完全不能做真人，完全是假人，哪一套都是骗人的，若不骗人就不能生活了，我们的生活是骗来的，我们就是过这种撒谎的生活。圣经特别记载这一段是有意义的，乃是给我们看见，在蒙召的路上，有这样的试炼会临到我们，而我们的弱点就是一直走容易的路。实在说，这也不容易，还得要撒谎。在迦南受饥荒， 当然是受试炼，是受痛苦。但在埃及，吃一碗饭也不容易，需要昧着良心撒谎。所以，在埃及里生活，也有他的痛苦。蒙神保守，请记得，拯救不在蒙召的人自己手中，乃在于神。亚伯拉罕要犯罪，却不成功；他要住在埃及，却住不了。我们清楚看见，神厉害地伸出手来干涉。基督徒回到世界，不一定就能吃一碗平安饭，反而许多时候，连带把世界也弄得不平安。不仅亚伯拉罕，连带使法老不平安，就是罗德也连带使索多玛王不平安。头一步带着索多玛有战争，末一步带着天火降到索多玛。可以说，没有基督徒，世界就平安。亚伯拉罕不下埃及，埃及有平安。但因着亚伯拉罕下埃及，法老才没有平安，埃及才没有平安。出埃及记里，埃及人受了十灾，就是因为有以色列人。所以到末了，埃及人催促以色列百姓，打发他们快快出离那地，因为埃及人说，我们都要死了。有时候有的圣徒爱世界，做买卖，很稀奇，无论哪一行，别人做很赚钱，他一做非赔钱不可。不止如此，他还带着别人一同赔钱。他还没有进到公司以前，生意是兴隆的，发达的。他一进去，神就干涉。当时，亚伯拉罕受了神的干涉，受了埃及人的责备，满面蒙羞，因为连世界的人都不肯做的事，他竟然做了；连世界的人都不肯犯的罪，他竟然犯了。他实在太卑鄙了。到这时候，他要下埃及，埃及都不要他。法老对亚伯拉罕说，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妹，以致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？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，把她带走吧。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拉罕和他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。这意思是说，快走快走，你走了，我们就有平安。请想想看，我们跟随主，从没有这失恋吗？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常有着同一个原则的失恋。亚伯拉罕受了管教，受了对付，蒙了羞耻，就从埃及回来，慢慢再回到伯特利，回到当初所达到的高峰。十三章三至四节说，他从南地继续往前行，直到伯特利，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，就是他起初支搭帐篷的地方，也是他先前筑坛的地方。他又在那里呼求耶和华的名。一回到伯特利，祭坛和帐篷就恢复了，在神面前又有了敬拜和侍奉，在人面前见证，他不是属埃及的，他不是属世界的，他乃是为神活着。 弟兄之争。第一个试炼刚过去，亚伯拉罕刚回到原初的地位上，又来了一个试炼。这个试炼不像从前是饥荒，是为着生存，这试炼是弟兄之争，是一个争上风的问题。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儿，在14章14节，侄儿按原意直译是弟兄。在神看，蒙召的人在神面前都是彼此做弟兄。这一个弟兄的争执，变作亚伯拉罕一个厉害的试炼。13章记载，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和一切所有的，以及罗德，都从埃及上南地去。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，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、羊群、帐篷。那地容纳不下他们，因为他们的家产甚多，使他们不能同住一起。牧养亚伯兰牲畜的人和牧养罗德牲畜的人起了争执。按理说，罗德还有什么可争的？亚伯拉罕可以对他说，是你跟着我出来的，什么都是我负你的责任，我出乌尔你也出乌尔，我下埃及你也下埃及，你只受好处没受亏损。他们所以有争执，是因为埃及给他们太多的东西，埃及给他们的东西变作了争执的因素。常常两个弟兄一起做生意，赔钱没问题，赚钱就坏事，赚来的钱该分多少，这样的官司多不胜数。许多时候双方僵持不下，就告到长老面前。弟兄们相争，是因埃及给他们太多。在这里，亚伯拉罕碰到试炼。讲理，亚伯拉罕有理，讲地位也是他高，什么都该他占上风。但这一次试炼的结果和从前不同，这次他得胜了。学了功课，知道神负责。千万不要以为这两次的试炼是两个原则，不，都是一个原则。所谓信心的生活，或者蒙召的生活，意思就是一切都是出于神，都是在于神，一切都是神负责，是他来显现，他来呼召，他来带领，他来指示，他来负一切的责任。这就是蒙召的生活，也是信心的生活。亚伯拉罕若是起头学会这功课，他不必往南地去，遇见饥荒也不必下埃及。下埃及就是自己想办法，用自己的智慧。下埃及或者撒谎，意思就是自己的办法、自己的手腕、自己的智慧，什么都是自己，自己起头，自己进行，自己看顾一切，这就叫做下埃及。什么叫做蒙召？蒙召是神起头，神进行，神负责，神看顾一切。蒙召的生活就是神负责的生活，下埃及的生活就是自己负责的生活。亚伯拉罕蒙召时，一切都不是他自己， 都是神。他没有自己的眼光，没有自己的办法，也不必自己计划怎么做。然而，等到他下埃及就不同了，是他起头，他想办法，他进行，他负责，他打算，他安排。结果，神的手干涉他，他在那里就受了管教，他学了一个功课，选择南地，南地有饥荒，选择埃及，埃及有羞耻。既然如此，现在就全数不必选择了，一切都是神负责。由于亚伯拉罕那一次下埃及学了功课，因此这一次弟兄之争他就得胜了。如果他没有前一次的学习，他遇事定规自己想办法，自己争，自己做。但是现在他学会了功课，知道蒙召者的生活是神负责。神若是要我活着，定规替我安排，用不着我出手，用不着我争。我从前下埃及用自己的办法，以为有所得，哪知我蒙了羞耻。至终还是神来负责，神来拯救。若不然，我就不知道要落到何种地步。我所以没有落到悲惨的地步，不是我，乃是神；不是我做的，乃是神做的。亚伯拉罕下埃及，深深地学了功课。他知道蒙召之人一切的生活是神负责，不是自己的手腕所能负责的。他越用手腕，越用办法，就越痛苦。他自己选择南地，南地是饥荒；他自己选择埃及，埃及是羞耻。若不是神的手拯救，他就完全败坏了。所以等到他羞羞惭惭地回到迦南地，他就谦谦卑卑地站在当初的地位，再敬拜神，再做见证，再做祭坛，再搭帐篷。他不相信自己的办法，不靠自己的手腕了。他知道自己的方式，自己的道路，不是苦就是羞。就在这时来了一个试炼，虽然这试炼非常引人出头，引人动手，引人争夺，但他不争了。这一次他不争，是因为他前一次学了功课，他知道如果争定规蒙羞，所以他不争，他的手缩回去了。亚伯拉罕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起了争执，亚伯拉罕就对罗德说，你我不可相争，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，因为我们是弟兄。遍地不都在你面前吗？请你离开我，你向左我就向右，你向右我就向左。由此可知，亚伯拉罕学了功课。得胜而有神的说话。亚伯拉罕第二次的试炼和第一次的试炼有关系。第一次的试炼是为着第二次试炼做预备。受过试炼的人，被神带领过，学过功课，你和他一接触就知道，你能看得出这个人给神打击过，这个人失败过，这个人学过功课。这一次亚伯拉罕 可说是光荣地得胜了。他在弟兄之争得胜了。然而，罗德下埃及没有学功课，所以这一次他就张狂不客气了。他看什么地方好，就选择什么地方。按年龄说，罗德是晚辈；按情形说，罗德是跟从者。无论如何，他都应该让亚伯拉罕先选择。但是罗德却抢先选择上好的地方。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，直到索尔，都是滋润的，如同耶和华的园子，也像埃及地。于是罗德为自己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。请记得，相争的时候，谁选择上好的，谁就危险。上好的不一定是祝福，许多时候反而是亏损。罗德就是堕落在先选择上好的，结果就下了索多玛。之后，索多玛遇到战争，罗德被掳，仍是不肯悔改。最后，天火把索多玛烧灭了，他还是不肯悔改，竟在山洞里做出丑事。这给我们看见，罗德没有学功课。因着亚伯拉罕学了功课，这一次他得胜了。他一得胜，神就来了。罗德离开亚伯拉罕以后，神马上向亚伯拉罕说话。这是有原因的。人一选择，神就没有了。有人的手腕就没有神，有神就没有人的手腕。人停止自己的手腕，神的说话就来了。人选择上好的，神就离开了。人不选择上好的，神就来了。罗德离开亚伯拉罕后，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，从你所在的地方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。原来他是不肯看的，他把看让给罗德。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，直到索尔，都是滋润的，如同耶和华的园子，也像埃及地。但是亚伯拉罕不看，任凭罗德去拣选。亚伯拉罕所以如此，乃是因那一次下埃及学了功课，吃了苦头，现在不敢有手腕了。他不用手腕时，神就来了。他自己不看，神就说，从你所在的地方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，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，我都要赐给你。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，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。亚伯兰就搬了帐篷，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。定奇妙，这时候神说，你起来走，亚伯拉罕就走了。若不是神如此说，亚伯拉罕绝不敢离开伯特利。这一次走，不是走下坡，乃是走上坡。他就从伯特利走到希伯伦，走到更高更中心的地方。希伯伦的意思是交通。亚伯拉罕走到神的交通里了。这次不仅有伯特利所指神的居所，更有希伯伦所指神的交通。弟兄被掳。 到这时候，第三次的试炼来了，这是定规的。你学会了一个功课，还有进一步的试炼，因为蒙召的生活就是一个试炼的生活。然而，蒙召之人生命能够长进，完全是靠着试炼。有试炼就有长进，没有试炼就永远没有长进。在试炼里学了功课，就是失败也有长进，得胜了也有长进。当亚伯拉罕初到迦南，什么都不敢。现在经过两次的试炼，他在神面前刚强了。等到事情来时，他有信心，也有胆量了。所以，神对他的试炼就加重了。这一次的试炼乃是弟兄被掳。十四章里的四王和五王打仗，不是为着别的，乃是为着教训罗德，也是为着试炼亚伯拉罕。神做这一件事是一石二鸟，神让战士兴起，一面管教罗德，一面试炼亚伯拉罕。五王竟然打不过四王，四王得胜了，也把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去了。当亚伯拉罕听见这消息时，这对亚伯拉罕就是一个试炼。试炼他对弟兄是如何？这里要插进一段话，就是亚伯拉罕所受的试炼，有三分之一是世界给他的，三分之二是弟兄给他的。我们所受的试炼常常是从弟兄们来的。神常常给你预备一个罗德，并且每一个罗德当初都是你满意的，若不然你不会带他从无耳出来。但是你要小心这个满意，因为有一天要出问题。神就是常常借着同作肢体的人来试炼我们。爱里没有血气。这一次的试炼相当厉害，亚伯拉罕若还有一点为自己争，他就要说，我老早就知道你走的路不对，你看现在还要我去拯救你。如果你是这样盼望在索多玛的弟兄被掳，盼望罗德最好受点管教，那就证明你还没有学好功课。亚伯拉罕不是这样，他听见罗德被掳的消息，不发一语，随即凭着信心冒险去把罗德抢救回来。这是爱，这爱里没有血气。这举动说出亚伯拉罕功课学透了，他知道一切临到他都是出乎神。埃及那次的羞耻是神打发来的，罗德这次的被掳也是神打发的。即使如此，他就不顾自己的性命，因为他的性命不在他手中，乃是在神手中，他是蒙神呼召的。这一次亚伯拉罕所以这样刚强，是因他在前两次试炼学了功课。头一次是失败的功课，他学好了。第二次是得胜的功课，他也学得相当好。两次的功课叫他有这一次的得胜，并且这一次得胜相当高。亚伯拉罕不过是平常人，却打了胜仗。当索多玛王要把财物通通归给他时， 他却对索多玛王说，我已经向天地的主、至高的神耶和华举手起誓，凡是你的东西，就是一根线、一根鞋带，我都不拿，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。这说明他学会了功课，知道他的富足乃在于神。他真知道，在生活里，神是一切，神是独一的依靠。蒙召者的见证，一切都是神负责。我们把这三次的试炼摆在一起，就看见亚伯拉罕学了一个功课，就是蒙召者的生活不在于自己，乃在于神。这功课使他知道，他的一切是神负责，不是他自己负责，都是神来，不是他自己来，都是神看顾，不是他自己耍手腕。所以他能对索多玛王说，凡是你的东西，就是一根线、一根鞋带，我都不拿。这见证蒙召者的生活乃在于神的看顾、神的供给。神召了他，神就要负责他的一切。亚伯拉罕若从索多玛王手里得了什么，他的见证就破坏了。人要说是人帮助了他，这时候亚伯拉罕在信心的生活上的确学了美好的功课。一个蒙召的人，头两个经历，一个是蒙召，一个是学会信心的生活。他说，就是一根线、一根鞋带，我都不拿。这见证他一直仰望神的手。蒙召者的生活有一个很重要的基本原则，就是一切都是神起头、神负责、神来做，不需要自己负责，不需要自己做，也不需要靠别人。这就是蒙召者的生活，这就是信心的生活。到这时候，亚伯拉罕把信心生活的功课完全学会了。